马太福音的35集研读，今天已经到了第25集，而我们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18章的第21节到35节，请看经文。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万个他连德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继续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在上一集我说，18章是有关于教会的操作的讲论，特别是讲教会里面的那一种的纪律，甚至特别的讲教会里面有矛盾、有冲突、需要饶恕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图画，怎么样的一个的憧憬。马太福音的讲论里面，饶恕不等于忘记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面对罪，群体不应该扭曲。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不是逃避面对罪的一个的借口，反而应该用真诚、信实和祷告来对峙，叫隐藏的罪和不义不能滋生苦毒和恶行，让生命、个人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挽回，让生命、群体的生命真正的得到建立。而这样的憧憬很好，怎么达至呢？如果得罪我的人一犯再犯呢，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彼得说：“7次可以吗？”而彼得的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关注，也许是很多人的纠缠。在犹大拉比讨论里面呢，就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些说饶恕3次，有一说饶恕7次。就说饶恕7次的呢，也有不同的版本。有说饶恕同一个人，每天只能饶恕7次，这是第一个版本。那也有一些拉比就说呢，每一桩的事情饶恕7次是上限，这是另外一个版本。那无论是3次或是7次，或是不同版本的7次，基本上呢都没有很大的分别。也就是说，饶恕呢是可以约化成为公式的，你可以套进去的，那你就得到答案了。无论3次7次，而不同版本的7次，基本上都是一样。耶稣所说的70个7次，也是同样的一种的情况。这一种的解经，这种理解呢，基本呢跟拉比的讲法呢没有太大的分别。也就是说，饶恕是可以成为公式的。饶恕真的是可以变成公式吗？耶稣马上的就用了一个比喻。一个人欠了王的债，高达天文数字，这样大的数目， 是怎么样可以免的呢？那么大的数目，那个人当然没有力偿还，可是主人呢就免了他的债。那与此同时呢，有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十两银子呢，我们换算了一下呢，大概是100个银币，大概是3个月的工资。所以这位欠主人天文数字的一个朋友，他有另外的人欠他3个月的工资，他因为没有办法偿还而被这个人把他拿到监狱里去。主人知道这种情况呢，就很生气，这欠他天文数字的人就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情况逆转了，主人将这个人下了监，并且吩咐等他还清所欠的债。这人能还清天文数字的债吗？应该不能还清。这个不能连续人的人，不愿意免人债的人，他将要永远的囚在现在的监牢里面。1989年被南非政府囚禁的27年的民权的领袖孟德拉，在1989年获释。重获自由的孟德拉说，当我走出闸门的时候，奔向自由之际，我知道如果我不放下苦毒和憎恨，我依然被囚在监牢里。饶恕不是科学，不是数学，不是公式。我的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饶恕是果子，饶恕不是公式。饶恕的果子是由饶恕的种子孕育而成长的。未能饶恕的人，也难以经历天父的饶恕。没有完全明白天父饶恕的怜悯的，也不能产生怜悯的心去饶恕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饶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像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让他打另外的一脸。马太福音的5章第39节，这个教导同样的不容易。饶恕不是律法，不是公式，饶恕是生命的感悟，生命的体认。没有人可以也不应该勉强别人饶恕。路加福音17章5节甚至说，饶恕是需要信心的。我们只能祈求主说，主啊，加添我们信心去饶恕。为什么需要信心呢？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再犯，你必须要靠着信心来饶恕他。所以必须要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怜悯别人，使得我们能够饶恕别人。不然的话，饶恕变成一个方程式，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笔记本里面算着那个饶恕我们的人他现在到了几次，已经是最后的一次了，他再得罪我的时候我就如何如何如何。这不是耶稣所说的饶恕，这不是彰显天父的饶恕。所以饶恕是需要信心。在马太福音的叙述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个讲论还有这个比例告诉我们，饶恕是体察天父的心肠的一种的生命。饶恕不是义路，饶恕是瞥见天父的面容，通往天国的义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义路。饶恕必须要面对艰困被受伤的人，体会天父的心肠，凭着信心在神的爱里面怜悯里面去饶恕别人。为此之故，我们不能勉强别人饶恕。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就是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能够看见天父的慈容，然后知道自己也是被怜悯 被饶恕的那个，然后我们可以学习靠着信心在主的爱里面去饶恕别人。饶恕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方程式，没有办法勉强，没有办法强迫。有人有一天去找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也许你能够做的就是跟他好好的一起的祷告，你应该做的就让他有机会体会看见天父的使用，而不是强迫他去饶恕。饶恕必须要那个将要饶恕别人的人的心里体会天父的恩情，瞥见天父的慈容。当然可能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看法，我在想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被免债的经历，就好像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欠债的被免债了，被赦免了，被饶恕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经历。再来就是有没有免人债的经历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体会我们被主怜悯饶恕赦免的那种经历。那我们有没有饶恕别人免人债的经历呢？那如果说我们面对一个不断得罪我们的人，那一种的免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经历，或是说那一种想免可是又免不了的那一种经历，那种挣扎，或是说有没有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容易要免的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的纠结放不下来的。我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呢一个不容易面对的生命的现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都会经历到的，不是我们需要饶恕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要经历被饶恕。耶稣讲这个比喻源于彼得的一个问题，主啊我当饶恕几次呢？这个那么真实的问题的确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面对的困境。耶稣没有用方程式，耶稣没有用律法式的回答，耶稣只是希望彼得，耶稣只是希望所有读马太福音的人，包括观众朋友你跟我，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困难甚至一个伦理议题的时候，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看见天父的面容，使得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伤害我们或是说被我们伤害的人。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可是这是走在天国道路上面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义路。上帝的子民，耶稣的跟从者，都要走这条义路。亲爱的观众朋友，希望这一章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真正的艰困的时候，有从神那里来的怜悯还有恩慈，使得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建立，群体也能够得到建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的确发现饶恕的功课是那么的困难，是那么的不容易。谢谢主，借着你自己的儿子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饶恕不是一种的方程式，不是死硬的律法规条，饶恕是一种生命的体会，是一种生命的感染，是生命的更新。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挣扎的里面可以瞥见天父的面容，因为瞥见天父的面容，我们尝过被饶恕的那一种甘甜，我们靠着信心在主的恩慈的里面可以饶恕那些有过犯伤害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弟兄姐妹还有同事。求主帮助我们，也特别帮助现在正在这一种挣扎的观众朋友，让他们能够经历 耶稣的同行，看见天父的慈容。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